主后2010年4月1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杨顺从牧师，讲道题目原子是谁。
至尊的大主宰，我感谢你。我伫今仔日检采真侪人伫外面佚佗时，我犹原来到是你的圣会来敬拜你。我你的神教阮记得，我用心用诚实来敬拜你。祈祷拢是靠耶稣名，阿门。啊，请来翻开圣经，好，马可福音第2章 啊，那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二节哈。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啊，我用的圣经是现代中文译本啊，可能跟咱看无啥同款啊。我们来看啊，我来读。过了几天，耶稣又回到加百农城，他在家的消息一传啊传开。许多人都涌上来，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向他们讲道的时候，有四个人抬着一个瘫痪病人来见耶稣，可是因为人多，他们无法把他抬到耶稣面前。于是他们在耶稣所在的地点，从屋顶上拆了一个洞，拆开后就把病人连同他所躺卧的担架垂了下去。耶稣看见这些人的信心，就对那瘫痪病人说：孩子，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有几个经学教师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竟敢说狂妄的话，除了上帝谁有赦罪的权柄呢？耶稣立刻知道他们在转些什么念头，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想呢？对着病人说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容易呢，还是起来拿起你的担架走容易呢？现在我要向你们证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他对那瘫痪病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回家去吧。那个人就起来拿起担架，在大家注视下走出去。大家都非常惊奇，颂赞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啊，大家平安。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啊，我们是在高举耶稣基督，高举上帝的名，还是啊在夸耀自己？啊，高举自己。那到底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够扮演什么角色？通常哈，咱台湾人比较避暑哈，我们台湾人都比较避暑一点，对不对？好，譬如说，这个礼拜堂的前面几乎都会空出来，好，不敢坐到前面，好像那个哈要紧的人才有资格坐这样，是不是？啊，通常留给谁坐？啊，牧师、长老，啊，牧师长老一定要坐到前面来，是不是这样？我们都很客气呀，哈，大家都很客气呀。哎呦呦呦，那个重要的位置我不敢坐了，我不敢坐了。哦，好，但是我们出了礼拜堂了，你也会发觉一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发觉到哈？哎，整个摊是很多的看板，有没有？有没有很多看板？那个在做什么？很多哈，都是一个两个人选举的看板，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有啊，今年底就。什么选举知不知道？五都啦，哪五个都？奇怪，我们台湾怎么跑出五都来，对不对？有啊，台北市啊，还有什么？新北市啊，好，新北市其实就是主要是台北县嘛，好，还加上基隆市嘛，对不对？啊，接下来呢，台中市、县市啊，哈，不过现在不知道怎么叫，我都搞不懂的哈。是叫做台中县市、台中市县，好、哦，还是台中都？啊，接下来呢？台南呐、啊，嚯、哦，台南也很难叫呢，啊、哦，啊，接下去呢？高雄，嚯、哦，啊，结果嚯、哦，高雄，你去高雄，他们发明一个字哈、哦，那个看起来是像县也像市的那个哈、哦，我不会，我那个字我不会念，我不会念，真的不会念。哦，啊，那些选举的人哈、哦，就开始。广告自己了哦，你看我做的多好多好，好、哦、特别哦。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电视啊、哦、第四台，你会看到，哎、欸，有时候、哦、很多人出来广告哦， 像苏焕智哈，比如说啦哈，啊像我们的市长谁啊，柯点仔啦，对不对？他们就，你就想说，哎，奇怪，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好像他们很伟大，是不是这样？啊，这个跟我们好像在教会里面的价值观不大一样，有没有？真的是不一样哦，坦白说，真的是不一样。其实我们看到外面，啊，他拼命的介绍自己。圣经也可以说，哦，那个主人怎么那么骄傲？他有受这么多吗？他要介绍这么多吗？其实他有目的，为什么？他要选举啊，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然后来教会可不可以这样？哦，要选举什么长老执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其实这不大适合，啊，其实是不大适合。我是认为当牧师的人呢，我是认为不大适合做这种事情。我们认为在教会里面是上帝在选举，不应该高举自己。我们在看到社会上有高举自己，但是在教会里面呢，有没有？其实有，但是呢，我在这里敢说，我们不要忘了来到教会的目的是做什么？是高举自己吗？我绝对不是这样，而是要高举上帝的名。但是呢，在历史上，其实也说怪也不怪了哈，都有那种情形哈。什么情形？高举自己，甚至呢，假借着宗教的名义，然后说啊。我所做都是上帝在做的，你们要听我的话。当有一天有人对你这么讲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我们不是上帝，请你不要忘记了，我们不是上帝。好，就有一个例子啊，在历史上，就有很多人自称是什么基督教的先知。当所谓的先知出现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真的要小心。啊，他在预测什么？世界的末日到了。有，最近有人预测世界的末日哦。从哪预测？知不知道？达芬奇的最后晚餐有没有？他说世界末日哈，不是像我现在讲的哈，很快的那个暖化洪水快要的，不是的。他说哪时候？知不知道？哎，有没有可以告诉我哪一年？哦，你们都没看到这种新闻哦。公元4006年，他是从达芬奇的话看出来的，我就搞不懂了，他怎么看出来了哈？他说那个时候大洪水才会来的。其实哈，我跟你讲啊，我跟大家分享，那时候大洪水啊，不用来了啦，我们世界早就灭亡的，真的早就会灭亡啊。当然，这个灭亡不是地球不见了。而是人类有可能，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类会灭亡，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好对待我们的自然。好，又发生这种事情，在1990年，在韩国呢，就出现了这种教派了。哈，哦，那个教派的教主他就说，他自称先知哦，啊，他说呢，基督教，好啊，他说世界末日在。那个1995年的时候呢会来到哦，他还说哪一天哪一日呢，说得好清楚哦。好，哦，他说世界末日到了，所以哦，他的会友他的信徒啦，很多人就赶快去灭掉啊，不是去卖掉所有的财产。为什么？那个财产搬不动啦，太重了。哦，啊，那个有怀孕的女人怎么办？赶快，他弟弟倒贴，倒贴什么是意思啊？啊，堕胎啦！为什么？怕太重哈，挥不上去啊！哦，挥不上去啊！好，啊，基督要来了！好，在某个地方，你如果太重哈，啊，你财产带那么多，也带不上去啊！哈，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基督有没有来？没有，下面他们想象的来呢？啊，结果那些钱哈。那些信徒卖的钱啊，卖的东西的钱，谁在收集？那个教主拿去啊，他拿到哪里去？知不知道？ 拿到美国的纽约去投资股票。换句话说好，这个先知啊，他也知道世界末日不会来啊，啊，结果大家傻傻的听着他的话，啊，卖了所有的财产拿给他，啊，他也知道不会来，所以他拿去美国投资。如果他知道世界末日会来，他会敢投资吗？他绝对不会投资啊，啊，他既然拿去投资，换句话说，他根本不认为世界末日会来。好了。好了，从这里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在跟我们讲什么。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主耶稣所讲的说，这个人子啊，有赦免罪的权柄。这到底有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啊，是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的家里面。家里面在哪里？他写的是加百农。好，我们都一直很会唱哈，好，耶稣基督是什么？啊，是加利利拿撒勒人，对不对？哎，怎么跑到加百农去啊？很奇怪哈，其实不奇怪了。啊，加百农跟那个什么拿撒勒不大一样，哈，不拿撒勒不大一样，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可福音的想法，而且呢，耶稣基督在自己的家里面讲道，当然啦。这时候的耶稣基督啊，吼、哦，你看下一个祝贺啊，打龙山，每个人都知道了，所以人家一听到他在家里面，哇，挤得满间屋子，挤到外面来，你可想而知哈、哦，这种情况哈、哦，我们很少碰到，很少碰到哈、哦，可能是在花园夜市，是不是？我们台北有一个花园夜市嘛，好、哦，有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哦，好。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来到耶稣基督的家里面要听他讲道的人一定相当多。那到底耶稣基督讲什么内容？其实这里没有写，倒是我们可以找些一些啊蛛丝马迹啊，比如说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好，我们有圣经，我们翻开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时机成熟了。上帝的国快实现了，你们要赶快离弃罪恶，信从福音。换句话说，有可能耶稣基督继续在讲上帝国那种拯救的信息，上帝的拯救来临了，不必等了，现在就是。还有最要紧就是你要知道有所行动，要知道悔改啊，这也是马可福音的作者要我们知道的事情。这个福音呢，这种福音呢，上帝的福音既然是那么的急迫，不能再延了，不能再等了，上帝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来到我们中间掌权了，强调啊，这个上帝国要来临。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啊，这个作者啊也很好玩哦，他都用这种啊很急迫的语气啊在讲，啊在讲，赶快赶快信福音，要悔改。啊，到底我们说，哎，我刚才说上帝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有没有？有啊，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身的来临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证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那里医病赶鬼，没有一项不是要证明上帝已经来临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如果这样的话，上帝国才会真正的来临。但是呢，耶稣基督也要我们注意，他一再强调的是啊，他所行的神迹呢，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啊，这个他所行的神迹呢，也不是他这叫传福音的中心。神迹那什么什么，神迹只是一个附带的产品而已。所以我们啊，可以从主耶稣所行过的神迹的故事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一再提醒我们要悔改，要听从福音啊，施行上帝国，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当然我们会想啊，其实人啊遇到身体病痛呢，想要得到医治，这是很自然，真的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可以通到这个瘫痪的人那种急迫性，这个想象得到，他急迫到什么程度知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急迫到说拆人家的房子，有没有？哟，你竟然在福音书看到这种事情，为什么？如果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现在，绝对会被人家告，对不对？告到法院去。在古时候也不允许啊，人家房子好好的，你竟然跟人家拆掉，还挖一个大洞，以后下雨怎么办？你可以想到这个人多么急迫，所以他是那么急迫，他是真的是要急的要接触耶稣啊，越接近耶稣基督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呢，马可福音的作者就是那么急，他认为呢，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这个拯救的信息已经传扬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看出了这个瘫痪的人呢，包含他四个朋友的信心呢，因此呢，他深深的感动了。这可以我们从第五节看出来，在这段圣经节中间呢，我们好像看起来这个人很有信心，对不对？信心通常我们都是听到这是信心的功课，很要紧。不过耶稣基督的回答更是奇怪，不是在赞美他们的信心哦，有没有？反而说什么？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句写什么。大王是想睡觉，你的罪下面了。小子，你的罪赦免了。奇怪，不是说耶稣基督你是假鹅了？你没有信心，你们都有信心，反而说你的罪下面了。这好像奇怪呢。我请问大家很多我们的同学你如果作文如果作文最怕什么知道？文不对题啦，对不对？我记得我当时以前在考联考的时候，联考的时候呢，我们作文题目是什么？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还记得很清楚了，那已经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结果很多人那时候当时流行一本书叫做汪洋中的一条船，结果大家都写那本书了。写那本书分数都不高。反而我有一个同学他是牧师儿子他写什么？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圣经，结果分数好高。当然你是各大胆的骗波，我们想念我主要是说你要文要怎样对齐啊，你如果文不对齐绝对会扣分数。好，耶稣在这里回答，有没有他的回答的方式，有没有针对问题来回答？有没有？好像没有啊。反而是说什么？是说这个瘫痪的人为什么有瘫痪？是跟罪有关系。这文不对题，但是呢，没有错，信心很要紧。还有更重要，比信心更要紧的事情，也就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将那种病痛，将那种那个瘫痪的那种缺陷的当作是犯罪，这个问题这个更严重。所以耶稣基督他的重点已经不是做信心了，超越信心了。因为按照传统的犹太人的观念，人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生下来就要缺一条腿？为什么？因为犯罪，因为你犯罪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对犹太人来说，你会生病譬如说你得了 H1N1 病毒，为什么？因为你犯罪。竟然把生病把人的痛苦跟犯罪连在一起。好，所以问题来了，那到底谁来在决定什么人有罪什么人没有罪？看起来好像只有上帝才能定人的罪，对不对？就上帝有权，没有错啊。上帝才有人说你的罪赦免，能不能得到赦免是上帝的权柄啊。但是呢，竟然是那些经学教师所在强调的， 既然是那些宗教人士在定人家的罪，并不是上帝，甚至呢，他们假借上帝的名义，就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位先知一样，假借什么？假借上帝的名义。我想一想看，一个人哈、已经瘫痪了，行动很不方便，已经很可怜了，我们竟然用宗教上的讲法来说你犯罪了，哦，这实在真的这个人真的很可怜，好、可怜加好几级哦，你英文就会加一个 EST 的，哦，很可怜的、哦。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跟那些宗教领袖一样呢。啊，特别有时候我们很喜欢用宗教的名义，有啊，我们扮演上帝啦，然后来定别人的罪啦。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扮演上帝，啊，以为自己是上帝，我们很喜欢在道德上、在灵性上扮演上帝的角色，反而在实际上，我们呢，在人的情感方面，其实跟那个瘫痪的一模一样。我们对于人的痛苦，我们没有灵敏的心，他没有灵敏的心哈、其实跟那个瘫痪的人还不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不是吗？好，去年呢，八八水灾，我们知道带给台湾很大的灾难，对不对？啊，最近哈、这种水灾越来越多了哈、不止台湾而已。这几天哪里做大水知不知道？巴西里约热内卢，这是2016年要准备举办 Olympic 的地方，竟然发生大水。到目前已经多少人死去了？200多个人。好，我们去年我们的八八水灾呢，就有人在说了，有人说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受害者？因为他们都是拜偶像。按照道理哈、发生这种灾难已经很不幸了，但是我们还有人竟然扮演上帝，啊，这不啊不止呢，没有了解到爱的上帝，其实也对上帝最大的侮辱，不是这样吗？啊，侮辱我们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好像那些宗教犹太人宗教领袖，我们也要假借上帝的名义定人的罪，我们能不能这样？其实我们没有资格。所以那据说啊，耶稣基督说你的罪赦免了啊，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啊，来走。其实呢，他就是要打破那些经学教师的假面具，因为这些经学教师呢，照道理来说，他们应该要对人有怜悯的心、爱人的心才对。但是呢，啊，他们既然对这个瘫痪的人所注意的焦点，竟然是有罪没罪的问题。但是呢，反而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是怜悯人的耶稣，特别他知道当时犹太人的宗教有时候不是带给人家解放，反而是那些宗教啊人士呢，会借用着宗教的名义，所以他说什么？人只有赦免罪的权柄。人子是谁？啊，当然说人主是几罪？人主底下在讲的是什么人？啊，是谁？其实他在说，愿意施行上帝旨意的人。这个人子呢，不是在新约只有出现，在旧约出现，在先知以西结书也在讲这个人子，这个人子就是所有的愿意执行上帝旨意的人。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他不是高举自己，反而他是抓住了上帝，以上帝成为他的权柄，他成为他的力量。其实呢，啊，他是真正的执行上帝的话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实行上帝的旨意，都有资格成为人子。啊，从今天我要提出两点，我讲下两点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反省我们所作所为是不是有高举上帝，或是在高举自己。啊， 大家说是不是拼凑你自己，我们要回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让扮演上帝的角色或是劣势的地位，只有叫阿做阿以自己为大，成为上帝，不知道人间疾苦，当别人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不止不愿意伸出怜悯的手，反而扮演上帝，假借宗教的名义，其实这都会成为耶稣基督所很严厉的批判的对象。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深知自己的身份啊，当主耶稣基督每次行神迹的时候呢，他总是要求得到的医治的人，甚至知道他的身份，那些鬼呢要怎样，有没有叫他们宣扬啊？好像没有呢，都叫他们按照台湾话讲讲讲讲没在恭维。你们这就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深知神迹其实绝对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经过主耶稣啊，经验过主耶稣许许多多神迹的犹太人，他们会不会满足？绝对不会满足，不是吗？我也看到我们现代人也有这种现象哦。啊，我们不满足，神迹也不满足啊！赶快，神迹的人啊，行神迹的人啊，多给我一点啊，至少哈啊，去的时候有时候参加都会啊，至少让我拖哈也舒服一点，永远不会满足，永远在追求。所以耶稣基督根本就说，这不是信仰的东西，不是。我们看到人内心的改变才是最要紧的，所以连耶稣基督都知道了，知道这种事情，那我们呢？他知道人最要紧是内心的改变，不是看到这些神迹。换另一个角度来，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一切所有的所有都是要高举上帝，上帝的国才会临到。连主耶稣都知道这些道理，那我们呢？那你呢？你有没有好好来想啊？在八八水灾以后呢，其实啊，重建啊，跑第一的是不是基督教？是不是？不是基督教了，反正是什么慈济啊，有没有？哦，慈济的师兄弟都穿了制服，蓝色的制服，白色的那个裤子，对不对？哦，我记得八八水灾以后，我要进去那个什么探坤看一下，买一下东西。哦啊，他们排两排呢，你进去他就一鞠躬，嚯，那吓一跳，哇，吓死！哦，当然他是要叫一捐款嘛。哦，实际的那些师兄姐跑来说，跑得比我们更快。哦，那最近呢，他们在高雄的森林那里建了一个慈济大爱村啊，看起来真的很好了哈。其实我们有时间可以去看的哈。但是呢，在今年的2月11号呢，马英九总统竟然去这里颁布了新的慈济啊，要进去住的人要遵守哈，因为我们知道进去住的人大多是我们的原住民的同胞了哈，特别呢，很多都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会友。啊，他的实践是实践什么？我们注意听，注意听哦，说不定我们会以后碰到哈。第一个，不可杀生；第二个，不可偷盗；啊，第三，不哦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第六，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第七，不赌博；不投机取巧；第八，孝顺父母。调和声色，第九遵守交通规则。哦，要仔细大概说到，要你要遵守交通规则。第十个，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听说哈，要建成国际的模范村。哦，我这几个礼拜就碰到一些原住民的牧者啊，他说哈，他们住进去那里就好像住进去什么东西，知道？因为他要人要变成要建成国际的魔幻村，所以好像是动物园啊，他要住在动物园里面啊。还有哈， 最奇怪就是说不能嚼槟榔，不能饮酒。这对原住民来讲又是一大挑战。为什么？其实我们台湾的原住民，这是台湾哦，南部的台湾哦，有时候呢你去访问他们，他会拿槟榔起你。为什么拿槟榔？他看你是上宾呢，看你是要紧的客人呢，他拿才拿槟榔出来呢，他是尊重你呢。不能饮酒，我想不要饮太喝太多是没有错，不要杀生哦，这更严重的。为什么？原住民有什么忌是不是啊？荒年忌啊，不杀生怎么行呢？据说哈，如果特别是抓到山猪，哦，那个山猪呼如狗如大声最好。哇，这个叫原住民不杀生，简直是断了他们的根。有这些问题啊，真的有这些问题。好了，我们看到哈，我们看到好像说，哎，奇怪了哈，那实际没有这样。我们基督教有没有？我们也有过呢。可能现在啊，几乎大多数的人不晓得。我当小孩子的时候，我还穿过一种裤子啊，那裤子是面粉袋做的啦，那个面粉袋还一双手哈。然后再在握手，然后写中美合作32公斤。为什么？因为以前啊，美国人原住人大概在1950年代、1960年代，很多的美元的进来，通过教会，通过教，据说呢，以前的教会啊，还规定哦，10点赶快关门，如果时间没有进来了，就没有办法领到那个面粉，领到 butter 啊 ，butter 是什么？那个什么奶油，对不对？领到还有什么？领到那个牛奶。其实我们以前也这样过呢。好，说来说去，我们要反省，真的还要反省。我们是不是用上帝，真正用上帝的灵敏在做事工，或是有其他的目的？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上帝所喜欢的？是不是在高举自己？或是我们真正在高举上帝？在921，十年前的921，或是八八水灾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用爱在服侍那些灾民，就像我们长老教会，在这也让我很感动，因为在去年八八水灾以后呢，我们有很多青年参与了救灾的工作。当然，我在教书的地方台南神学院也有很多学生，马上停下来停课，那时候暑假他们的语言班停下来，去到灾区去服侍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上帝做工，用上帝的灵敏帮助那些人，这是最要紧的。而不是说那些工人，然后说啊，你们记住哈，我们台南神学院哈，你要记住，我们是太平境的，记住哈，不是这样。我们要高举上帝的名，那我们知道上帝爱就是这样。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厅叫做巴克里厅，对不对？有没有？巴克里是谁啊？巴克里跟我们教会很有关系，巴克里也跟我们台南神学院很有关系，甚至我们台南还有一个什么公园，巴克里公园，那纪念谁？纪念巴克里牧师，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他的墓园还在我们基督教公墓。他的墓碑写的相当简单，只有写他的名字而已，其他都没有写。你也觉得啊，巴克里有什么事迹都没有写。其实他对我们台湾的教会是相当有贡献的人，甚至在我们太平境的历史相当要紧。如果没有记错，他曾经当过我们太平境教会的小会议长，可能也曾经当过我们的牧师过。他对我们台湾的贡献创立了相当多的东西，但是呢，他绝对不是说哦，我巴克里有多么伟大，没有， 甚至呢，在3月2号呢，最近有一位医生，他死了，他叫做蓝大卫，有没有？彰化基督教的医生，前任的院长，他呢要病危要死以前呢，他还说什么？用台湾话哦，前来几年，也是用台湾话讲哦，你讲好，要照顾下干苦人，要照顾那些怎样？那些比较穷的人，他竟然用我们的母语在讲话，让我们相当感动。其实这个就是高举上帝，高举上帝就是这样，用上帝的爱在服侍别人。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仁慈是谁？临作息即罪。其实我们都应该扮演仁慈的角色，仁慈就是一个确确实实施行上帝旨意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扮演仁慈的款式。仁慈这个字就是人的儿子，在旧约也提到这个字，在新约也是这个字。仁慈不是只有耶稣基督而已，而是真的愿意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当我们看到现在呢，世界呢天灾连连，不是水灾就是大地震啊。曾经就有一位住在海地的人，然后在于海地碰到大地震，想说他赶快搬到哪里去呢？搬到那个智利去避灾，结果去智利了，碰到了地震更大，人有到水啊，到一个人来水啊，水呢更不会水太贵啊。他既然都最近的大地震，两个大地震都碰到了，天灾人祸一大堆，特别啊，我们知道。人呢一直在这个软化的问题，当然这个跟软化有关系啊。为什么有软化？我们吃太多了，真的是吃太多了，我们用太多了，结果不断的生产过程制造二氧化碳，然后呢我们的温度地球温度一直在升高，一直渐管，我在想有可能没有办法阻止的。这个软化速度太快，我们能不能做？你说我能做什么？其实我们的都可以做。最近台湾有很多的小学生，有很多中学生呢，他们一桌呢有一餐不吃肉，软化跟吃肉不吃肉很有关系。其实你都可以做，好像是小的行动，但是从小的行动里面呢，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人子就像这样。我们这个世代，你要关心地球，关心地球就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你应该要扮演的角色。当然了，有人说现在吃肉应该多养一些羊牛啦哈。最近还有这种理论哦，他说跟养一些牛羊会减少软化，其实那个骗人的。为什么骗人？如果养了那么多为什么还有沙尘暴？现在沙尘暴一大堆啊！我们今年台湾的沙尘暴最严重，不是吗？这个跟我们吃都不吃有关系。我们吃太多了，所以养太多的牛，太多的羊，太多的猪。你我都可以学习。耶稣基督跟我们说，人子是谁？其实不是只有他而已，是在座的各位，愿意执行上帝旨意的人。最后我希望。我们要了解你自己的角色。我们不是在高举自己，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是高举上帝。我们要了解你都可以扮演仁慈的角色，好好的实行上帝的旨意，好好的爱护这个地球。我们都可以成为仁慈。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我感谢你，更算我听说你的行义，帮助我更了解你的旨意，让我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间可以实行你的旨意，让你的国来临在我所徛起的所在。帮助我不是抓自己最高的人，反正是抓你做我的阳光，你都是靠耶稣的名。阿们。